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在教训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属灵不成熟，你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就算别人不是存心骗你，你也很容易就被骗，真的。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兄弟两个在那边看那个水缸，这个看见里面有鱼，这个弟弟就问他哥哥，他说为什么鱼都要在水里面游泳？他哥哥说因为路上有猫嘛，笨。他的弟弟，哦，原来这样，这叫做圣经上说瞎子领瞎子，你知道吗？这叫做瞎子领瞎子啊！弟弟也真的当回真了，哦，原来这样啊！那这他就接受了哈啊，因为路上有猫，所以鱼必须在水里面游啊，这是他们的答案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或者福音朋友问一个圣经的问题，我跟你说哈。五十步笑百步，我们的回答就跟刚才这个孩子回答差不多。很多人就乱引用圣经啊，引用的圣经我都不敢相信，你怎么会找到这些去回答人家？用这边叫瞎子领瞎子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人要一定要老练，不然这个世代越到幕后的世代，各样的异端学说啊，这个新世纪哈、啊，这个后现代文化。很多的观念都进到神家，而且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不是这个大张旗鼓的进来讲哈，说我是新世纪的，我是后现代的，他都是渗透在所有的教训里面。其实不知不觉啊，我们在香伯牧培训里面准备要开一门课哈，讲到异端的辨别。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已经进来的，神儿女们不知道就是了。整个后现代的重心就是叫人抬高自己，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最重要。你发现现代的人找教会差不多都是从这个角度啊，根本不管这个教会是不是传纯正的信息啊，根本不管这个教会到底在主的面前他们的意向跟托付是什么啊，他们只在乎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舒不舒服啊，设备好不好啊，这个讲到唱歌合不合我的胃口，是不是短诗，有没有打鼓，全在乎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然后很多的教会现在的整个的方向就是seekers oriented 啊，人家来需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完全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是根据神的旨意。因为怎么样，你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进到教会里面去了，我们要小心啊。各种异教之风，各种的异端邪说，都是在不知不觉诡计欺骗的法术。人家能够欺骗我们，是因为真正会欺骗我们的就是骗了你，你自己不知道你被骗。什么叫做被骗？因为我觉得是真的，但是实际上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真正会骗人的就是骗到你真的觉得他都是真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骂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你怎么这么狠心，你看张香他这么老实，你怎么忍心骗他，他说他如果不老实我还骗得了他吗，还振振有词呢哈啊，骗人有理，他说如果他老实我怎么可能骗得了他呢，不，如果他不老实，你看我这人太老实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小心。那你看我们的孩子们大了，送他们到大学去，我们都为他们紧张。以前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在美国不敢生女儿，还主动权还在他身上的哈。他说因为美国太可怕了。我跟你说，现在不管生男孩生女孩一样可怕。孩子送出去真的是如入虎口，你不知道他在外面碰到什么，你也不知道现在公立大学多可怕。有时候孩子们告诉我们一些同学们的心情，我们听了都害怕，怎么可能呢？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在孩子们走之前没有预备好没有准备好他们，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外面有太多吼叫的狮子，外面有太多邪恶的教训，外面有太多世界的陷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成长啊！不要容易受骗啊！我们不光是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受骗，钱财上不需要受骗，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不希望能够被别人骗啊！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要长大，要成熟。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不熟练啊，能够像个婴孩一样哈。所以保罗跟这个希伯来的作者都特别讲到，我们不能够再吃奶啊。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当我们跟别人讲说你是吃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侮辱性的话。但是保罗跟希伯来的作者都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不肯长进的话，我们不过就是像一个吃奶的。英文是讲到我们像 babies， 我们像 infant， 我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求神帮助我们，而且你要老练呢。他这里说到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啊，他说到在这里这个 sense 是需要被 practiced， 需要 exercise 啊，我们慢慢成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光听真理。我们要行道，我们要学习在生活的里面来 exercise， 来用我们所学的，那我们就越来越老练。所以当异端来的时候，当错误的教训来的时候，当仇敌的诡计来的时候啊，我们里面能够立刻有警觉，知道这是错的。同样的，当我们在这里服侍别人啊，别人有困难有难处来找我们，我们听一听，我们能够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所以尼陀森弟兄那个主工人的性格，他第一篇就讲到一个做主的仆人，做主的工人，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你要会听别人的话，你能够听得懂他告诉你的话，先要听懂别人告诉你什么，然后你也能够听得出来他没有讲的话，他讲的他没讲的你都要能够听得懂，而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我们必须 stop 他，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他所讲的，他把你转移了很多的注意，为了要掩藏他心中真正的问题。那些东西我们需要老练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一切啊，能够渗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人可以看透他。不是说这个人高深莫测，而是因为他里面属灵，因为他里面在真理上他熟练啊，他在主的面前啊，他心窍已经习练的通达，所以能够分辨好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有一次，我今年在希腊的时候，我哥哥在对同工训练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啊，我讲一个例子是我弟弟讲过的哈，因为他那次来我们这边，我正好讲这个例子，啊、他都记得这么清楚。他说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工厂啊，这个不知道是马达还是什么东西运作出了问题了哈，他们解决不了，就是请了一个这方面很老练的一个专家来，他就周围都看了以后哈，他就拿起铁锤，在一个 right spot， 在一个对的地方，砰一锤，这个马达全部开始转了哈，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全部都恢复正常。所以他就跟那个人家差距了150块钱，这是从前的钱了哈。那个老板说：“你只打一锤150块，太贵了吧？”啊，他说打这一锤只有1块钱哈，那149块是知道要打哪里，你知道？所以我哥哥那天在对希腊同工训练的时候，他说我用一个我弟弟讲过的例子，这个叫做老练啊啊。你要知道打哪里啊，打这一锤不就很容易了，只要1块钱，但是打哪里149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家成不成熟啊，不是根据你做什么，而是你做对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你跟孩子谈话，你去处理教会的事啊，你去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你在面对你自己人生里面的这个困境，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老练，能够找出问题来，而不是一天到晚活在问题里面，我们一直在那里兜圈子，绕城。所以我记得我们去年前年在经过这些过程的时候， 这个市政府送进去，每一次被打回来，每一次被打回来。在这个06年底的时候，主，那天我祷告的时候，生命记第一章快结束，神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前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绕行？就是在那里绕圈子，你好像在走，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往前，你好像每天都还是在走，可是你是在原地踏步，没有进步。今天我们多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心很认真的回想我们这一年，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成长，对主的话有没有比从前更认识，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比从前更真实，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啊，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我在各方面我是不是进步了。你会发现哈，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话，一年里面很快只是时间过去，我们自己里面都觉得我的改变不多。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过去这三年因为教会发生大事，所以我们经历的改变比较多，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的环境，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一年就是过去了，我们还是一年的经验重复了使用了一遍就是了。所以信主十年如同得救一年，因为一年的认识和经历用了十年，我们缺少进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上，一定要在跟神的关系上，一定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哦，到了年尾了，我真的盼望我们彼此在主面前勉励哈，要成长啊，要脱离，不再受骗，更不要偏离正路。像这个利物浦的小男孩啊，或者我们随便听别人讲，我们就以为就是这样了啊。第三件事情。一个肤浅的人，他不能够充分享受在基督里面该有的丰盛。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在五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应该当老师了。”他说：“谁知？”你看这个都是很强调性的一个笔法，哪里晓得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从某一面来说，他们用的话很重，好像责备人，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你可以摸着作者的那个爱，那个负担，那个积极的那个爱在他的背后，他巴不得他的儿女们，他所教导，他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成才成器，能够起来，不要再成为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庆祝一年还好说，三年勉强还能够让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都到了五年了还在那里叹息。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了，信主二十年还在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真该乖乖，真该吃点苦的，因为苦吃的不够，你苦吃的真够了，你一定要在这节上跟神搞清楚，为什么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最基本应该知道的东西。可是你发现多少基督徒到现在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更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这种话到处都是。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不准讲这句话，的确这个世界的潮流很难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能讲这句话。你不能说我孩子生了，所以我今天没有空爱主，没有空上主日学，我没有空来服侍啊，因为孩子太小。弟兄姊妹，这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了。 No， 我们要跟这个世代起来征战，我们要跟我们的处境起来征战，我们要跟我们自己所有的借口起来征战。神的生命是在显在凡事上都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不能够 let go，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向环境降服，我们就永远不长进。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我们起来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长进，因为神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要叫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能够让我们从这条里面走出来。所以要在你我的处境中做得胜者。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做妈妈的，你是带职业的，你是现在很辛苦的，你是躺在病床上的，就在我们的处境中做得胜者。我们要追求长进，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不可以向环境降服，我们要起来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成熟， 我们今天能成熟，就是在我们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叫做吃干粮。神的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玛拉全部吃死，不需要再去吃神预备的东西啊！你不要误会哈，那是不劳而获的东西。啊，起来耕种，殷勤耕耘，欢呼收割，吃地里面的出产。神给迦南地所赐给他们的是这么丰富，有大麦、小麦，什么算讲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就讲到地里丰富的出产，讲到在基督里那个全备丰盛的救恩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起来吃，千万不要只吃奶。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不过讲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这个吃我喝我的人就有我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我里面。哎，弟兄姊妹，这句话多宝贵啊！底下就说门徒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懂呢？底下接着就说门徒中有许多人就转去不跟从他了。弟兄姊妹，他是讲门徒哦，不是讲众人哦。这里两句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跟六十六节，对象都是门徒，使门徒们中间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门徒们中间就有许多转去不跟从他的了。弟兄姊妹，这些不是众人，是跟随耶稣的人，就因为听着耶稣讲了一个干粮，讲了一句生的话，他们说这话甚难，走了。哪里晓得其实干粮是更丰富的饮食，是更享受的，是更能够带给身体祝福的。这些话原谅我说是高级补品。你想看有什么话能够比得上说主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吃我喝我的人我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每次播饼祷告讲到这些话，我们感动啊，我们流泪，就是什么样子的恩典，神这样子爱我们。而这些人当初说这话甚难，弟兄姊妹啊，圣经上有太多的干粮，嚼起来真好吃啊！不要天天活在那种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我们是浪费了太多的祝福。基督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我不是在这里做广告哈。你看我们第一堂课香伯慕开的课旧约概论，多少人看到旧约就怕，其实旧约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尤其我们今天从新约的亮光，从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回头看这些，每一个都是宝贝啊。在今天发到的 Flyer 里面我也写到，主耶稣从摩西，从先知书上律法书上，一切指着他说的话都对他们说，听着这些人心里火热。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读旧约可以读到你心里火热的。要起来好好读主的话，要起来吃干粮，有太多的丰富是我们连吃都没有吃过的哈。我们要起来，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成熟的人，他是一个丰富的人，他是有积蓄恩典的人，要学习起来，要长大。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只想要，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能够给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成熟的见证，这是一个成熟的证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爱神的人，我们都是心向着神的人，我们都是注意力不是只在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好处上的。这叫做长大成熟。当一个孩子很小很小，他是一个婴孩，正像希伯来书跟以弗所书说的是 infant 而是婴儿的时候，他需要他就哭，他饿他就要吃，他什么东西他都要得，那就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个婴孩。可是当我们真正成长成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我们会学习体贴父母的心，我们会学习爱父母。虽然你看现在小孩子一岁多两岁多，他什么高言大事都不懂，但是他已经懂得有爱的回应了，对不对？哦，看见爸爸下班会跑过去抱着爸爸一下啊，看见妈妈给他东西吃，他可能会很高兴亲妈妈一下，他已经开始有爱的回应。我们是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们在神家，我们的生命是不住增长的生命啊，我们的度量，我们的性格，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一直在成长中。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上面的，就是讲到一个成熟的人，或是一个 一个成熟的人，他是能够承担属灵的责任，他能够面对风浪，这是一个成熟的象征。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经不起风浪；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扛不起责任。啊，你要一个3岁的孩子去帮你到永和，你买了米50磅，说那你帮我扛，那他不可能的，他没有那个度量。啊，一个3岁的小孩子，当他碰到惊吓的时候，他一定害怕，因为他还幼小。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不是举的那个钟明家的例子哈，钟明不在啊。他们家的那个鹦鹉，不是，我在上个礼拜你不在，我举的时候，他们家两只鹦鹉，一只大鸟来下，明明在鸟笼子外面，那个鸟笼子缝都这么小的，啊，那个大鸟是绝对不可能进到笼子里面伤害到它的，可是就有一只吓得心脏病死掉了，吐血死在地上，吓坏了，他害怕，因为没有想到那个。云南在旁边跟我们讲说，他的同事，我上礼拜跟大家讲了哈，他们说现在的养鸡场根本都是吃激素长大的，快速长大啊，所以这个从鸡蛋到可以卖这个天数哈，就是多少天可以从鸡蛋变成可以卖，他说那个 curve 是这样下降的哈，又说我不知道多少天，就是说以前是60天，后来变成55天，变成40多天、30多天、20多天，它一直下降，很快就让你长大了。结果心脏没有发育完全，心血管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非常不健康。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人全自动生产，所以当有人一进去的时候，就吓死了好几只鸡啊。他说还不用有人进去，他说只要拍个手就倒下好几只。所以后来当他们在把这个鸡要运到市场上去卖的时候，因为在美国死鸡他们不收的哈，所以在运送的路程中死的鸡越来越多，因为都吓死了，所以他们这个 curve 原来是这样下来，所以又变得倒回去一点哈，让他们成熟的时间稍微拉长了一点点啊，就是半死不死哈，还可以活着送到店里面就好了啊。弟兄姊妹啊，这是这个世代在这里养鸡啊。那我们今天，我那天听他们讲这个例子，其实我感触真的很深很深。我回到家，这个例子不知道出来过在我里面多少次哈。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尤其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家养的孩子都不是这样一下就倒下去的。你看他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而且都是给最好的。老爸老妈用的手机都是已经5年6年，油漆都掉的，孩子们天天换新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孩子们太投降了，太任性了。我们光保护他，让他身量不断的长，可是心智没有长，跟神的关系没有长，属灵的度量没有长，所以弟兄姊妹经不起风浪的，送出去就垮了。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哈。所以小孩子不乖，你要叫他听你的，不是你听他的，要训练他们。Baby room哭，只要健康，让他哭。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要训练孩子，这是爱。你不成熟，你自私的只是让他听你的，只是让他喜欢你啊，让他觉得你真好，要什么给什么，什么都体贴他，他觉得你是个好爸爸，是个好妈妈。我跟你说，等到他出了社会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怪你的，因为他在外面他到处碰壁，没有人会买他的账，没有人会喜欢他的性格。而当他经不起失败，经不起痛苦的时候，多少的年轻人现在走向自杀。所以在台湾统计资料说，这个有50%几的人曾经想过自杀，而这个自杀的平均年龄是18点多岁，是10几岁的孩子都想自杀。不要说只是这个世代造成的，也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责任，因为我们太宠他们了。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成熟，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成熟，孩子们要成熟，我们大人要成熟，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经得起风浪。所以神把百姓带到，把门徒们带到海上去训练他们，神也把我们带到了战场上。前一阵子我说神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带到风浪里，带到天平上，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教我们成熟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幼稚，进到成长。那最后在这里提到的迈向成熟的路哈，这是我常常讲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乎自己是不是真正长大成熟。你千万不要再小看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再让日子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过在 email 上写说 time flies 啊， end of the year is near， 我们常常就这样讲，对不对？又是一年了， 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真正在乎我们长了没有。如果我们现在的光景很差不好，没有关系， be true to yourself， 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现在，我们要进步。我小的时候我说过，我五岁身上长瘤，从十一岁开始动手术，两个手都动哈。所以我们那时候上体育课我很辛苦，因为我两个手都开过这个刀啊，这个瘤割掉这么大的，所以我伏地挺身我一个都做不起来啊，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怜啊，这个去考试的时候我一个都做不起来，因为手力完全没有力。可是我就在主人面前，我说主你帮助我啊，我就开始练习啊练习练习，我后来做五十个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同志们，我可以，我现在不行 ，I be true， 我不行就是不行，但是我要进步。就我开刀，每一次开完刀，这个体力都很差，跟别人跑操场的时候，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一样哈，喘不过气来。可是我后来每一次手术前，我就开始去跑操场培养体力。啊，手术完了，我就再去跑操场把体力恢复过来。所以等到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在我们班上长跑啊，这个人家跟我挑战跑完五圈，我休息一个十几分钟，又有人要挑战，我说好，再陪另外的人跑五圈，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要起来，我们面对自己不行，客观的条件不行，天生环境不行，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埋怨，不要怨天尤人，要从你现在的基点里面，我们要求进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上写到这个日本先生健美先生啊，他自己讲，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骨瘦如柴，他到海边去 beach 海滩去，他不敢脱衣服，因为他太瘦，人家个个都那么壮，所以他那次受了羞辱以后，跟同学去，大家叫他脱，他不敢脱，因为他太瘦，他不敢脱。他回去以后，他就开始苦练，他不过拿一根杆子，啊，他有特别的方法怎么练好。我那时候看着他那样写，结果他后来当了日本健美先生，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我们万丈高楼从地起，英雄何论出身低？我们属灵差没有关系，要进步。啊，我们目前个性不健全，圣经不熟，各方面有问题，家庭有困难，事业上比不上别人，没有关系，要在乎自己，要在乎自己有没有长进。啊，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要积极追求凡事长进，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长进，每一天都可以长进，每一次的聚会都要长进，每一个的遭遇环境里面我们都要长进。所以我这次在香伯木报名的学生的这个报名表里面，我有一次我偶尔会看到有人信主连日，2006年才信主，我马上就去看到底他有没有达到我们最低的标准，圣经读过两遍，通通都打勾。弟兄姊妹，人家才信主一年多，圣经都读完两遍了。我们在座如果你没有读完一遍的，我不叫你举手了。信主才一年多，人家都读完两遍了。我们要加油，凡事长进。第三件事情，要珍惜跟心心爱主的人，追求一同长进。神把同伴摆在我们周围，我们要感谢主啊！不管你是不是在香伯木，如果是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同伴跟你一起好好上课，彼此督促，彼此切磋。如果你没有报名香伯木，我也希望你能够在主的面前要追求长进。神让我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啊，这个仁爱和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追求这些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希望神帮助我们哈。所以前一阵子当我们 VIP 讲到那个第二类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ject，就是要找到属灵的同伴哈，大家还记得？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有这样子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追求进步。我也常常有时候回答一些弟兄姊妹的问题，他们要搬家到别的地方要找教会，他说我应该去怎样的教会？教会这么多，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有三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个，决定要找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让主居首位的，真正是为着主的教会。那第二个，我说要找到一个在那里有神的同在，你在那里能够得到祝福，能够得到长进的地方。我说第三个，在那里能够找到属灵的同伴，是真正追求主爱主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人家来到我们教会，不是夸我们地这么好，我们房子这么大，人能够夸说神正在我们中间，人能够感动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在乎神，是以神为中心，人更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班人，这边人不是只是来参加聚会，不是只是 church goer， 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是真心的，是在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the partaker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在主的面前是有呼召的，是往前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